苦法等性本性法界中，自性圆满三生有五力，无障本来护种灵性，而其行无不光尊成就，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继续宣讲全释第二大佛陀吉祥护主龙树究竟依取的入宗论。入宗论呢分了四个科判，先讲明义义、理论义和目义，现在再讲论义。论义呢分了三个科判，造论分支、所造论体和造论究竟。现在再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有暂时地、有究竟地，现在在讲暂时地。暂时地呢又分了两个科判，分别说实地和说诸地的功德。现在再讲第一个，第一个呢分了三个科判，即其地等五地、现前地和远行地等四地。现在再讲第二个现前地，现前地呢有真实和结为本品。现在讲第一个科判。这个呢分了略说人境地的体相和广说所境空性，说此地功德而结为。现在再讲第二个，这个呢分了两个科判，宣讲空性的深意和真实宣讲具深意的空性。现在再讲第二个科判，这个呢分了三个科判，如何传相、如水传法和所讲之法。现在再讲第三个科判，这个呢也有一义抉择空性和空性的分类。现在再讲第一个，这个呢分了一理抉择法物和一理抉择人物。现在再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分了三个科判，一理破自性生，是故一理成立为一缘起生意和认定如是一理观察之果。现在呢也在讲第一个。第一个科判呢也分了两个科判，二地中破是烟生和如是破者法难。现在再讲第一个，这个呢分了三个科判，一是略说无是烟生，一比广说和如是成立义故结为。现在在讲广说，这个呢又分了四个科判，破自身、破他身、破共生和破无因身。现在在讲第二个科判呢，破他身，这个呢分了总破承许他身中和别破为实。现在在讲第一个科判，这个呢第二个科判当中呢也是分了两个科判，总破真实义中承许他身和别破明眼地当中承许自性身中。如今呢还在讲第一个科判当中，这个呢有三个科判，真实破他身世间的反难和破这个如是宣说破他身的功德而结为。如今讲的是第二个世间反难，世间反难有反难和比达。现在在讲这个比达，就是对于对方所提出来的如果不承许他身的话，有世间反难的这个争论。那么回答的时候呢分了两个科判，如果世间许他身而世间无害，那么绵地当中也没有自信他身的缘故呢，世间无害。这样两个科判，首先呢是讲是第一个呢分了三个问题，区别那就说是人境所境的正邪而复苏二地。第二是这个比则广说，第三呢是宣说和境与世间有妨害的差别而结为。如今呢在讲第二个科判当中，第二个科判与比广说呢也分了人境和所境啊。就是说宣讲人观察人境而世间无害，第二个呢有这个所境二地而世间无害。那其中呢第一个科判呢以上已经讲完了，今天是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主要是讲到了这个观察所境二地而世间无害，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前面主要是人境方面已经观察到人境呢也有这样一种这个正邪有正和邪的那个差别。所以说如果是你的这个有眼意的这个眼根不能害与无意识一样，所以说一切离开清净智慧的心识不能够害于无垢慧。那么这个科判的重点呢是放在人境当中的，那么下面呢还有类似的意义，那么类似的意义呢是放在所境当中的。所以说此处就是讲所境二地而世间无害，就宣讲所境二地的缘故呢是这个世间无害的。实际上我们在宣讲人境和所境的时候呢，没有哪一个是完全分开来讲人境所境的，讲人境的时候呢肯定要牵扯到所境，讲所境的时候呢也离不开人境，只不过它的侧重点呢有从人境方面讲和从所境方面讲，从这个方面有差别了。比如说在这个科判当中呢，这个所境二地呢实际上也是关系到了这个人境，离开了这样一种人境呢也没办法真正的去安立一个所境的缘故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第一个科判呢，首先讲这个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就是就说是这个宣讲到的这个二地吧，二地方面的景观察的这个分了两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当中呢，道是俗以四次宣说。第二呢，就是讲到了这个无道圣意以比喻宣说。那么就第一个科判是讲到了这个世俗地，第 第二个科判是讲的圣地，那么第一个科判讲到的这个世俗地呢，啊，就是道士属于世词宣讲，啊，这个所谓的这个道士属的意思，啊，这个道士属的意思就是说是关代表舞蹈圣地而讲的，啊，并不是前面真正我们所讲到的正世俗和导世俗的一个导世俗啊，所以说这个地方呢，导世俗呢是关代表舞蹈的圣地，它就是讲导世俗地和舞蹈的圣地。啊，所以说呢，在这个当中就讲到了这个哪个是正确那与否的这个问题了。宋词当中讲到，痴障信故名世俗，假法有彼现为地，人人说明世俗地，所有假法为世俗。宋词的意思就是讲到了这个通过愚痴所设的这样自信啊，啊，愚痴痴障的缘故呢，啊，痴障性的缘故呢，就叫做世俗。假法有彼现为地，这个彼字就是讲到了这个痴障性啊，啊，就是众生的这个实质分别。那么本来的一切的啊，就是虚假的法，通过众生的虚妄分别呢，现为地，这个地就是真实的意思，就是把这些假法呢认为是这个真实有，能人说明世俗地。那么呢，佛陀呢，观待于这种众生的一种所见，安立成世俗地，所有假法为世俗。那么就是讲这个证悟的空性的。啊，如果已经抛开了这样一种这个烦恼障所设的实执，那么已经抛开了烦恼障所设的实执之后呢，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圣者所见的假法为世俗啊，仅仅安立成世俗。那么在这个颂词当中所讲到的这个世俗啊，和前面的这样一种定义呢稍微不一样。此处呢就是讲到了世俗和世俗地啊，世俗和世俗地呢，从这个世俗和世俗地两个方面呢进行了这个分别。啊，前面我们在讲这个世俗的时候呢，反正一切清净的法和一切不清净的法，全叫世俗。连佛的这样一种这个果位在内啊，道位的这些三十七道品在内，都是包括在世俗当中的。那么此处呢，又在这个当中又有分别，那就是讲世俗地和世俗的时候呢，那也就是说，观待轮回的众生来讲，啊，轮回的众生面前不单单有这个显现，而且呢，把这个显现法执为实有，这个叫做世俗地。那么观待圣者初定位的这个境界呢，啊，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这个为世俗啊，单单是一种世俗的这个安利啊，单单是个世俗的安利。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果说到了佛位的话，那就没有世俗了啊，在佛位了之后呢，就没有世俗，有这样一种安利的方法。所以说我们这个颂词前面在讲了地的时候，这个颂词它的侧面呢，就是描绘的时候呢稍有不同。啊，不要，我们不要认为我前面已经对这个问题已经学过了，现在呢，我们不需要去重视。实际上，在这个颂词当中，在这个科判之下呢，它还有一些这个必要，还有一些深意啊，必须要让我们了知的。所以说，此处呢，也讲到了世俗地和世俗。那么，我们就分析的时候呢，有这个痴障性啊，什么叫痴障性？痴障性顾名思义，那方面就讲到了这个在这个科判当中讲呢，道是属于世词而宣讲的。啊，就是说对于这个世俗呢，啊，对于这个世词，世俗世词的时候呢，就是这样讲的啊。前面我们也讲过，通过引用显居论呢，上次的讲义当中在此处又再次引用显居论的观点。显居论观点呢，对世俗的这个解释有三层意思：第一种就是能障，啊，第二种就是互相观待，第三种就是名言。那么在这个颂词当中解释世俗的时候呢，单单使用第一种能障，那么就是说能够障蔽真实意的缘故呢，就叫做世俗了。那么什么能够障蔽真实意呢？就是第一个字愚痴的痴，然后就是说痴障性故。那么因为一心当中有了这个无明呢，啊，有了这样一种实质的缘故呢，通过这样的实质也能够障蔽啊真实意，障蔽见真实意。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呢，安立成这个世俗。啊，假法有彼现为地，本来一切万法是因缘和合的假立的法，比如说我们的心识，啊，还有呢就是说一切的山河大地啊，啊，我们的信心啊，我们的贪心等等。这一切一切的法实际上都是假立的，没有哪个法是真实的。即便是我们在安立就是很强烈的嗔恨心的时候，很强烈的这样一种贪心的时候，或者就是说现起罪业的时候呢，它本来也是假立的。但是呢，就是说是从世间人呢，容易对于这个世间人容易对于这些一些受用啊等等产生这个实执啊，把他们视为真实。修行者呢，容易对于这样一种这个所谓的地道啊，或者就是产生一些烦恼啊、罪业啊，容易把这个呢，就是说执为真实。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有了道果之后，稍微产生一点觉识的时候呢，执为真实的缘故就沾沾自喜了，你没有发现它是一种虚妄的。那么如果产生强烈的贪嗔痴的烦恼的时候呢，没有认为它是虚假的，认为是实有的缘故呢，又陷于这种状态当中无法自拔啊。实际上这两种状态都是不正确的。那么我们觉得一些万法的虚妄啊， 不单单是要了知其万法的实相如何如何的，那实际上了知的这样一种状态之后呢，对修行正法来讲，不管你是产生的负面的一种修行的效果也好，还是要产生一种正面的所谓的修行效果也好，实际上它本来都是什么都不存在的，它就是一种假立的法。所以说对于这个假立的法呢，就是你就认识它是假立的法，它显现的时候任它显现，过去的时候让它任它过去。那么就像这样的话，对于假的法呢，你会认为是真实的；对于真啊所谓的这个正面的这些啊，对于这个罪业啊或者负面的法，不认为真实的；对于这个所谓的正面的觉受啊等等，也不要认为是真实的。这个方面呢，就是很有用的。那么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如果对于这个空性啊，对于这样一种万法的实相不了知的话，乃至于对于自己的妄啊幻象啊产生这样一种实执。对于自己的梦境要产生实质啊，昨天晚上做一个很好的梦，然后呢就逢人就说，然后就很多就是很长时间之后呢还要这个记着这个梦啊，非常非常有什么然后在梦境当中努力去寻找有什么启示性呢，有什么启发呢，啊到底什么就是说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一直在这个没有意义的上面去苦苦的追求，而放弃了真正的修行啊，真正的修行应该是调心啊等等。那么如果遇到一个不好的梦的时候，有开始要这个什么启示啊，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对这个虚假的法呢就开始很执着了。那么如果就是你了知的空性，不要说是梦境，即便是你真正修行的时候产生的这个所谓的觉受啊，也不会有这样一种实质的啊，不有实质。这个就是我们了知这样一种问题，就是次当心有为实属，假法有比相为定。那么这个比是前面讲的愚痴。那么这个愚痴呢有两种不同的讲法，那一些宗派呢对这个愚痴呢就是这个认定是完全是烦恼障所设的啊，完全是烦恼障所设。那么他的这个所知障是什么呢？所知障完全是烦恼障的习气啊，从烦恼障的习气的角度来讲，它也是所知障。那么就是说是从自作用观点来讲的话，这个所谓的愚痴呢，不单单有这个烦恼障，而且所知障当中也有实质啊，所知障也有实质。所以说，对于二取啊、三轮的这样一种执着，也是一种愚痴。那么对于这样一种这个烦恼啊，就产生贪嗔痴等等，也是一种愚痴。也就是说呢，自中对把这个愚痴呢分成两类，一类就是烦恼障所设的愚痴啊，比如说我们平时说像三毒当中的痴啊，就贪嗔三毒当中的这个痴呢，实际上是烦恼障所设的。还有一种痴呢，就是一种所知障所设，它并不是真正的烦恼，不是三毒当中的这种烦恼啊，它是所属于这个对于实相的一种无明啊，就是对实相的一种不了知，这个也就是一种所知障所设的愚痴了。所以为什么要这样分析呢？啊，这个分析的原因，在这个颂词当中呢，对这两种愚痴都有体现。也就是说，前三句能人说明是谁对这个以前呢？那么就是谁啊？对于这样假法相为谛呢？主要就是讲具有烦恼障的这些众生，不单单有显现，而且把这个显现执为实有啊，执为实有的缘故呢，就叫做这个世俗谛。啊，称为世俗谛。所以说呢，这样一种世俗呢，就能讲过了这个痴智呢啊，这个痴障性呢，主要是三种世俗当中的第一种示意啊，第一种解释来进行安立的。还有呢，上次在书上讲这个痴障性呢，主要是从人性的角度来讲的啊，人性就是说内心当中的无知啊，内心当中一种无明的缘故呢，障蔽真实。所以说前面我们这个科判当中说是从所境方而立，但是为什么此处又单单讲人境呢？就前面我们在讲这个颂旨之前呢，又做了一个简别吧，做个简别，实际上二者、啊、没办法别别分开之后说纯粹的所境和纯粹的人境，只是从它出现的场合哦，有些时候呢，你按照所自然理解的话更容易理解，那有的时候从这个人境来理解的时候呢啊，更容易理解这个颂旨的含义。说此处的智障性故呢，也就是这样的。离开了人境之外，没有一个单独的所境，所以说呢，此处这个痴障性故呢，就是从人境的侧面呢予以了安立，从这个方面进行安立了。那么就是说，是我们在理解这个颂词的时候，尤其是痴障性故呢，这几句话主要是从烦恼障、烦恼障愚痴来讲的。从烦恼障呢愚痴来宣讲的时候呢，就说是为什么众生会就说是这个流转轮回，众生流转轮回的因是什么？啊，就是回答就是杀戒业见。实际上这种杀戒业见呢，它也是对于这样一种法界的一种无明啊，对于这样一种五蕴的它一种本体的没有真实的认知而产生的一种我执，所以这个方面就是一种这个轮回的轮回的一个根本。然后呢，我们就再进一步想要知道呢啊，因为此处定义它是一种杀戒业见呢，已经把这个已经把这个观察的这个范围放在了这个凡夫众生上面了。一步一步呢要把这个颂旨的意义开显出来。所以说第一个问答呢，主要是把一些轮回的根本的不了知这个万法的实相流转呢是杀戒业见。那么就是谁对于这样一种世俗法啊执为谛时呢，到底是谁执为谛时呢？ 优胜菩萨也是回答了有知所摄的众生。那么这个有知呢，就实际上就是讲这个有就是三有的意思，有知实际上就是讲啊十二缘起啊，有的时候就十二缘起就是讲十二有知，因为这个有就是三有的意思，十二缘起是代表轮回，它是整个轮回的一种代名词。啊，所以说这样一种有知所摄啊，就是轮回众生所摄的这个相续，对于啊这样一种假法执作为第十，无自性的执为自性，假法执为真实有。啊，像这样的话就讲到了这个有比现为地的意思，男人说明世俗地，佛陀就对把他们的案例成一种这个世俗地所摄。所以说此处的世俗地它的范围就窄了啊，此处世俗地的范围就窄。那当然前面我们在引用无光尊者的这个意思啊，在解释这个世俗地的时候呢，这个地字啊并没有此处的一种这个假法有比现为地的意思在里面的。那么无光尊者在解释这个地的时候呢，就是说讲到了这个各自的显啊无期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无期显现各自的志向呢，啊，就是说只要有因缘合合之后呢，你就会显现它的志向。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当提到我都可以包括在里，那个是比较广义的一种世俗的。此处呢加了一个此处的地字和前面这个地字呢不相同。那么前面的地就是说无期显现志向而已，只要有了因缘就会显现志向。此处的地呢就是说只为实有。啊，就是把这个假法执为实有了，这个叫做地，啊，所以说此处的世俗地，他已经把这个假法执为实有了。那么后面这一句呢，所有假法为世俗是什么意思呢？所有假法为世俗的意思，就是要讲这个愚痴的痴字当中的这个另外一层含义。那么前面我们讲到的这个世俗地啊，它主要是关待凡夫众生相续当中，不单单有缘起的显现，而且把这个显现执为实有的。那么还有一种这个是属于所知障的非烦恼的这个愚痴，非烦恼的愚痴就是十指啊，就是十指二曲啊，这些三等都可以包括在内了。那么就是说对于这样一种非烦恼非烦恼性的这样一种这个十指愚痴呢，可以对照初定位啊，可以对照初定位。所以说呢这个在菩萨入定的时候，当然这个烦恼障所知障都不会现行的，尤其是所知障不会现行。那么在如果是在初定位的时候呢，有些时候会现行，有的时候不现行。一般来讲的话，一地以上的菩萨在初定位的时候呢，会有这样一种这个假法的显现，会有这些二取等的显现。那么这样一种这个，也就是说这样一种所知障啊，这样一种实执，就是说非烦恼性的实执，会不会在菩萨他初定的相续当中显现呢？啊，上次在注释当中就讲，不能一向而定，啊，一概来说有或者没有不行的。那这个为什么这样讲呢？也就是说，如果有些菩萨他具备这个三巧方便的话，他就不会现行这个明显的所知障。然后如果有的时候不具备的时候呢，偶尔会现行这个明显的所知障，有偶尔会现行。那么所现行的这个法是一种一次的自性啊，它是二取或者三轮所摄的。所以说就这个位置来讲的时候呢，啊，就叫做假法为世俗啊，这个方面就是讲为世俗的。那么就是说是菩萨他初定位的这样一种境界呢，他可以说是一种非烦恼障所设的一种实执。他这种实执当然和凡夫人的实执的差别太大了，凡夫人的实执就是实打实的一种执着。那么就是说菩萨在初定位的时候呢，这样一种认为啊，这个对境存在啊，或者说这些是这些分别心的都可以有现行的。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前面讲这个初时间波罗蜜多的时候，也对这个问题呢做过观察，就是说你在布施的时候，你的这个三轮不会现行，二取呢可以现行。那么就是说三轮更粗一点啊，就他认为有一个能施啊、所施啊、施物啊等等。那么二取呢就是一种现象，我了知这种现象，现象在我的面前存在，我了知它，这个方面就是一种二取了。所以说这样一种实实在在的，或者说有一种非烦恼性所摄的实执，这种所知障的自性在菩萨初定位会不会现行呢？那么就是说在初定位的时候，如果说没有三巧方便的话还会现行，如果有了三巧方便是的时候不会现行。还有呢就讲到了在七地一地的七地的时候初定位可能现行，八地之后不会现行。八地之后呢就是讲无分别智慧或者自在的缘故啊，无分别智慧或者自在的缘故，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实质呢不会现行啊，有这样一种这个案例的。那么实际上我们就是说在这个颂词当中呢啊，在这个颂词当中这安利的这个世俗地那是为凡夫有，只要凡夫有实执啊就是世俗地。那么就是说是就是说是这个圣者没有世俗地，为什么呢？没有这种实执的缘故，所以他只能安利成世俗而不安利成世俗地的原因，主要就是讲有没有把这个假法有比现为地，有没有把它执为实有的。 那菩萨出定位的时候呢，有这样一种这个显现，或者有可能有这个就是说非烦恼性的这个实质，就是说痴障当中的痴智呢，就是讲到因为他烦恼障所受的相当不会现行的啊，不会现行。那么所知障的这样一种痴呢，在初定位可能现行。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啊，甚至他是没有这样一种这个所谓的明显的三毒的这个三毒所受的这个愚痴缘故呢，所以说呢，说凡夫是世俗地，圣者是世俗啊，他单单是从这个侧面啊，更窄的一个方面来安立了世俗地和世俗之间的一个关系啊，安立这个关系。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有什么必要性呢？只是讲人人说明世俗地，所有假法为世俗。那么就把这个世俗地和世俗这样区别开了之后呢，它就是让众生呢，你一定要打破这个我执，一定要打破这个原烦恼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实质性，这个愚痴心必须要打破，你才能够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那么就是说圣者呢啊，圣者已经没有这样一种地了啊，没有这样地识，所以他获得解脱只是有世俗而已，有必要性啊，有深意。所以说呢，就是说是为什么要把这个世俗地和世俗又再一次的这样分别下来，原因就是这样的，让众生知道了哦，我们就是说有显现，而且有把它之为实有的，而圣者面前呢只是有显现，或者只是有了知他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实质而已，这样微细的实质而已，没有这样一种地识，所以他解脱了。那么带给众生的启示就是说，你一定要打破这样一种烦恼，打破烦恼之后呢，你就不是世俗地了，你就可以把这个从世俗地当中解脱出来，像这样的话就获得这个圣者果位啊，相对众生来讲就非常自在。如是呢，也有这个安立的意义啊，就是这样一种这个世俗地和世俗两方面安立的时候呢，就是有这样一种必要性的。这个宋词当中就讲到了这个道境啊，道境呢就是说是通过四词呢进行宣讲安立的。下面是讲第二个课段呢，那第二个课段就是讲五岛圣义地通过比喻的宣说五岛圣义地通过比喻的宣说。那么就是说前面呢已经讲到了这个世俗地啊，或者世俗啊，两个方面都已经讲了。那么就是说此处要讲到的是这个圣义地圣义地，也就是观待这种圣义地来讲的话，菩萨初定位的这样一种这个所谓的实质，非烦恼性的实质，也是痴所受它痴有两种嘛，愚痴有两种，一个是三毒所受，一个是非三毒所受的。所以说呢，此处要讲五岛圣义。所以说呢，前面我们讲这个岛呢，它是关待于五岛而讲的，并不是世俗地当中的正岛的这个意义。那么五岛的圣义地通过比喻的宣讲宋子章讲到如玄业力所遍计，见毛发等见毛发等颠倒性，近眼所见彼体性，乃是实体此意耳。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宋词当中呢就是通过比喻的宣讲是很明显的，就是说在第四句此意耳这个三个字以前就乃是实体这个以前都是比喻，此意耳呢就是通过这个比喻来进一步的开显这个意义。开显什么意义呢？就开显圣义地。那么为什么不直接宣讲圣义地，一定要通过比喻来宣讲呢？那么在各大注释当中都这样讲的，实际上这个圣义地呢，它是不可思议的。谁不可思议？众生的分别心不可思议。所以说你怎么圆这个圣义地根本无法圆，圆不了它的实它的这个志向。我们有的时候就觉得我在修圣义我在修空性，实际上呢，只要有所圆了，你的分别心有所圆，就全就是世俗不是真正的圣义地。那么就是说一方面呢要这个让众生修圣义地，一方面呢就是说这个圣义地也是不可思议的。那么这个是不是一种不可知的一种论调呢就是说像一些我们破外道的时候一样，这个不可知的论调呢，实际上就是说是观察的时候就是佛或者菩萨所证悟的这样一种智慧，它是超离言思的，凡夫人永远无法圆圆不了。但是呢就是说并不是没有方式，那么佛菩萨通过大慈大悲呢开显了这样一种这个去入圣义地的道他把这个方面给指出来，然后让你自己去走。也就是说不管是佛也好是菩萨也好，对他个别自证的境界呢是没办法描述的，描述不了，没办法描述。至于就是说不可思议如虚空一样我们看这个不可思议也好，如虚空也好，或就是说是什么什么其他的这个表示也好，都是非常勉强的，很勉强的，就是在描述所谓的这样一种法界。实际上就是说你真正要说不可思议到底什么不可思议呢？空空一片，这个是不是要不可思议？根本不是。那么就犹如虚空一样，就是说空性犹如虚空一般，我们就是想虚空吗？虚空不是这样的。虚空就是说真正分析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志向在世俗地当中都没有的。所以说一个在世俗地当中不存在的法，怎么可以真的去描述不可思议的正位境界？ 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确实非常困难的。所以说呢，佛菩萨也是用尽了一切的方便呢，让这个后学的众生能够大概的了知那这样一种这个圣义谛的相，或者给你指出来你怎么样去修，怎么样去实行，你就可以误入到这样一种这个圣义谛当中。那么怎么样误入呢？啊，也就是说你首先要对这个粗大的轮回法啊产生一个厌离心，产生厌离心之后呢，实际上对这个轮回的法产生厌离心，就代表你相续当中的最粗大的实质啊，最粗大的实质你放弃了。因为我们对于五妙欲啊，对于世间八法，对人间的快乐等等，它的执着是很重的。那么如果你放下了，就相当于你把这个一层最粗重的实质放下了，然后再教你发菩提心，发菩提心之后呢，又把你自私自利的作用放下了，这种障碍也放下，然后再教你修空性、修单空，或者修通过唯识中来讲修索取空，像这样的话，就一层一层的让你把这个实质离开。然后就是说啊，这个空性你去修，通过中观的四部境界啊，首先是安住在空性、双运、离系等性，像这样一步一步下去的时候，你分别心越来越细微，越来越细微的时候，就越来越相应法界了。这个是一个三角方便啊，这个三角方便，通过这样的修行修下去的时候呢，就能够了知圣谛。而在宣讲的时候，要让我们产生一个见的时候呢，基本上是遮权啊，通过遮的方式来宣讲的。为什么不用表权呢？因为这样一种这个圣谛啊，从正面讲永远没办法让众生了知。那么就是说，我们众生现在有的是什么？我们现在众生有的是实质，所以说呢，那个遮权呢，就是把你的这样一种这个打破你的执着啊，你看你执着这个也不对，你再执着那个也不对，把你所有的执着打破完之后呢，哦，说这个还差不多啊，和这个圣谛的有点相近的啊。所以说像这样的时候，通过遮的方式，把你的内心当中一层又一层的这样一种分别念打破之后呢，你才能够相接近于实相。如果你是个分别心去圆的话，它是永远圆不了的，永远没办法圆圣谛。所以说中观的体系来讲，也是主要通过打破众生的实质，打破众生的虚妄的执着的方式啊进行安立。那么为什么就是说般若经的体系或者中论的体系，它的所破境是从色法来自一切自知，从色法来自一切自知，就是说从色法来自一切自知，这些法都是我们分别心能够圆的。而你这些所缘的从设法来自于一些知识当中的，包括了基道果，包括如何涅槃法，包括了有为和无为的法。所以说就是把这些遮票之后呢，就是说你的这些认知全都不对，没有哪一个是对的。只有你这个就是说遮破完之后呢，一切不注意的这样一种，或者说是确实无所执着的状态，这种状态如果能够安住和修行的话，真正能够了知一些万法的思想。因为一些万法的思想确实不是长断，不是有无的，我们的分别心能够安立的所有的相全是错误，可以一概讲啊，可以一概讲，只要你的分别心认定的这样一种实相，或者你的分别心所认定的对境，没有一个是正确的。所以说呢，这个中观在破的时候破得干干净净，把你的所有能够执着的破得干干净净，把你的显现的执着破得干干净净，乃至于最后说，哎，你看我升起了应成派的见解了，破掉，哎，就是说把这个要破掉，这个所谓的空性的见也是不对的，因为是分别心的所缘缘故。所以说这个我们就是说最后破到无所破的时候，无所缘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就开始进行实相了，就是方便从这个角度来进行安立了啊。所以说呢，指出呢，就通过比喻来描绘圣谛的相，来让我大概的有一种方向，怎么样去接近它啊，又不是不可思议的。单单如果笼统的说不可思议的，那么简直就是没办法的。如果佛菩萨在救度我们的时候说这个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就只有放弃，没办法修了。但是呢，就在讲不可思议的时候，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路。那你怎么样去就是说行进啊，怎么样去做，你最后能够达到这个确实不可思议的境界。实际上说穿了，这个所谓的证悟不可思议，就是分别心彻底熄灭的过程。证悟不可思议和分别心熄灭是同时的，只要你的分别心彻底熄灭了，你的不可思议的这个境界才是现前的。只要就是说是你认为有一个什么不可思议，那就还是分别心啊，这个方面是肯定的。那么就是说是在比喻当中讲到呢，由玄义力所遍及见毛发等颠倒性。玄义力我们就知道了，这个玄义呢就是讲的眼根有毛病的人啊，就是讲这个眼根有毛病的就叫眼义嘛。平时我们讲有眼义，那么就是说通过眼义的力量所遍及啊，就是说通过玄义力所遍及见毛发等啊，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眼根出现毛病之后呢，通过这样一种玄义力而遍及出的毛发，遍及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忘记的意思啊，周边忘记的叫遍及。那么就实际上就是它的这个引申出来的意思，就是一种 无中生有吧，或者说就把一个没有的东西认为有，这个方面就是一种辩解的这个意思啊，辩解的意思。所以说这个辩解有时会出现在这个会出现在这样一种这个唯识的论点当中。这个时候呢，出现了唯识论点当中这个辩解呢，就是属于二取啊，就是说是认为这个能取和所取别别分开的这样一种这样一种状态叫辩解了。有的时候出现在中观中的论点当中的时候，这个辩解呢就变成了外道。串习外道的观点而产生的根本不存在的神我啊，我自信的这个观点呢，那么就是有的时候呢，这个辩解呢，反正把没有的东西见为有，都叫辩解。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是把没有的东西认为是认为是有是辩解的话，乃至于真正的没有成佛之前都是辩解。为什么？因为它条件就是说不存在的东西你认为有，那么就是真正成佛之后，它的彻底的执着才会消尽的，他所见到的一切才是最。究竟的实相，所以这个辩解的意思有很多不同的了解吧。但此处呢，我们就是说，对于眼根有病的人来讲，见到了本不存在的毛发，这种状态也叫辩解。那么通过悬疑力所辩解出来的，或者说通过辩解所见到的毛发呢，这个是颠倒性，啊，这个根本不是真实的。经眼所见彼体性乃是实体。那么就是观大夫，就是说有演绎者来讲，没有演绎的这个清净的眼根。所见到的这个体性呢，才是真正的实体啊，才是真正的这个啊真实义。此一耳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就是此一耳意思就是讲圣义地也是这样的啊，圣义地仍然是同样的这个道理啊。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一般的众生所认为的这些法都是颠倒的，见到毛发的也颠倒的。那么甚至不见一些法，甚至不见一些法呢，这个就是真实的见，不见一些法，这个就是实相。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从悬疑力和近眼二者观待起来是不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比喻当中呢就是讲到，如果是有一个有眼病的人呢，他通过这个眼根出毛病的缘故，他看到这个自己的杯子当中，或有的时候看到这个碗当中呢，很多很多的毛发，他就想把这个毛发就是说是弄出去之后呢，速速的清倒把这个碗扣过来，就速速的想把这毛发倒掉。但是呢，这个并不是在外境当中一个什么毛发，而是你的从你的内显现出来的，从你的眼根显现出来的。所以说，你觉得倒掉之后呢，你只要你的眼根一看这个碗，又会有，搞得一直倒一直倒，就像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时候，如果来一个这个来一个清净的眼根的人呢，如果来了一个没有眼病的人，一看就是说他倒什么，他说我的倒毛发，一看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根本看不到一丝一毫的毛发的踪迹，一点毛发的踪迹看不到。所以说呢，他因为这个清净的眼根呢，他没有毛病的缘故，他没有见到毛发，所以说也根本不会去分别这个毛发到底是有呢还是没有这个到底是不是毛发，或者是毛发是什么颜色的，是黑的还是白的还是黄的青的，不会分别的。那么如果他看到了一个东西他就会，他如果这个清净的眼他也看到，他就会想这个毛发到底是有呢还是没有呢，这个毛发到底是不是毛发呢，是绳子还是毛发呢，因为有一个所见有一个缘起显现，他就会这样分别了。他也会就如果有毛发的话，就会去观察这个是黄还是青的，或者就是毛发的话，就是真的有毛发的观察这个毛发和我的眼根是一体还是他体的都会去观察。但如果他根本没有毛发的话，这一切全部免了不用分别这个毛发是有还是没有，不用分别它到底是不是毛发，不用分别它到底是青还是白，都不用分别。为什么呢？连毛发的显现都没有，连毛发的像都没有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个问题所以说呢，近眼所见彼体性。那么就是说，此处我们说你是不是见到了一个东西才是一个真实呢？如果就这个比喻来讲就这个比喻来看到来这个抉择凡夫和圣者的境界的时候呢，你见到的这些东西都是虚假的，圣者什么都不见圣者一切都不见，这个反而是真实。就像此处所讲的一样，那么清净的眼根他根本没有见到碗里面什么毛发但就是说是有眼病的人见到了毛发，我们就是会讲我见到了缘故我见到了这些东西，我就要比你圣者超胜，你这个圣者什么都不见的缘故呢，你就比我低等，没有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确实没有毛发，那确实没有毛发，我没有见到，这个就是真实意了这个是真实意。那么就是没有毛发你见到了毛发，这个叫做真性这个叫做真的这种真的，这个就是颠倒，把没有的东西见为有，这个就是颠倒了。所以说呢，就是说当这个人在给这个进言者诉说他的心境的时候呢，他看到这个人走过来在看他的碗，他就说你看我在这个我的碗当中很多很多毛发毛发很多，我想把它弄出去，但是无论如何怎么样都弄不掉。那么这个经验者第一说这根本没有毛发这个碗里一点毛发都没有。那么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会不会落入断灭根本不会落入断灭。 为什么呢？因为确实没有，确实没有把确实不存在的东西安立成没有，这个不叫断灭啊。如果说有，所以没有，那叫断灭，那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比喻的意义非常的深啊，这个比喻的意义非常的深。第一个就是说，关带这个悬疑者来讲的话，他就一直想把这个毛发弄出去，但是你的这个内心当中有这个业啊，你的这个相续当中有这个业，你是无论如何弄不掉的。而且你把这个毛发植为实有啊，你把它们植为实有的时候，你老是想在外境当中怎么样去把它改变掉，而没有想到这个时候的眼根出毛病了。所以说这个方面就讲到的是关带这个意义的时候呢，凡夫人啊，凡夫人就是说我们内心当中有这样一种实质习气，通过实质习气显现了山河大地了啊，显现了这样一切的外境的，我们把它植为实有，我们把它植为实有。那么就当我们真正的在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说安乐的时候我去追求外境，痛苦的时候我将摆脱外境。但是你如何能够摆脱得掉呢？就像这个悬疑者一样，你如何能够摆脱得掉？你没有发现这一切都是来自于内心的，你的目标错误了啊，目标错误了。所以说如果你真正想要远离这个毛发的话，你必须要治你的眼病，你把你眼病要治掉啊。如果你把你眼病一旦治愈了啊，一切的毛发就显现就没有了，你就会从这样一种痛苦当中脱离出来。那同样的道理呢，凡夫人不了知一些万法的这样一种这个心为主，或者不了知一些万法实际上是无而显现的道理呢，往往是在外面去追求啊，往往是在外面当中想要追求一个什么东西。对于世间人来讲的话，就是追求这些享受啊、名誉啊，啊，认为外面有一个让我欢喜的东西。修行者呢，就在外面追求一个佛果，在外面追求一个境界啊，认为我一定要得到一个什么东西才能够算是修行者。实际上根本没有发现呢，这一切都是来自于内心。如果你真的要让这一切法全部要让它隐没不显现的话，你必须要从内开始。啊，从那开始。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个净言者，如果要救治这个，净言者要救治这个悬疑者的话，首先要说明你的眼根有毛病，出了毛病，你所看到这个是错误的。然后让他了知，首先让他了知我的所见是错误的。然后呢，第二步让他服药了，还让他吃药。让他吃药的话，他就是说是给日如他吃进去的药发挥效力之后呢，啊，他这个毛发的相慢慢就会隐没。就是说，这个服药的人他是知道我有病，必须要吃这个药。然后我的药如果发挥效力之后呢，这一切的显现都会隐没。他首先了知这个，就相当于我们现在学佛法的时候呢，最初的时候我们是执着有一个外境存在的，有一个真正的轮回等等存在的。那么这个是佛菩萨来到我们面前，首先告诉我们，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切都是假的，我们所看到这一切都是颠倒的。我们内心当中有实质啊，就是说相续有了毛病，才会看到一切的实有。就是说第一步呢，就让我们去树立起这个观念呢。就是我们现在处在颠倒当中，就相当于我们要认知我们有病一样。第二步呢，佛菩萨就要给我们开药方了，让我们吃药，让我们知道这个是处在病态当中的时候呢，我们才愿意服药嘛。那如果就是我们都是不承认我有病的话，就是说不承认我有病，我没有病啊，这个是肯定不会去听医生的话了，肯定不会去服药了。所以现在我们第一步必须要认知，为什么学中观、学这些佛法学这么长时间呢？实际上是第一步的观念必须要树立起来，就是说要认知我们确实是处在颠倒当中。那么如果确信这一点之后呢，才愿意去医治医生善知识，善知识给我们开出了这个病开出这样一种药方，你应该这样做，你应该那样做，你应该生出离心你应该放弃十念八法，你应该修菩提心，你应该就放弃自私自利，应该修这些药方，我们才愿意去修。那么修了之后呢，这个不是说一下子就能够消失的，就像这个病，它如果病很深重的话，你吃一两副药呢是不一定能够起作用的。你长期坚持把这个药吃下去，这个药力发挥的时候你的眼病的这个病根开始远离的时候呢，慢慢才可以显清净的。所以说我们在修空性的时候，修一系列的法的时候呢，一天两天它不会出现效果的，因为我们这个病根呢很深。所以我们修法的时候呢，要长时间的修，长时间的修这个正法，它才能够发挥它的效力。那么就即便是发生效力之后呢，也是不是一下子就没有了呢？连十地菩萨都还没做不到啊，十地菩萨做不到。说真正的让这个整个毛发彻底不现的话，在佛地，是在佛地的。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中间的这个过程，在康复的过程，我们可以这个康复的过程呢，可以比喻成一地到十地之间的境界。一地到十地之间呢，入定位的时候它不见这些像出定位的时候还会有这样一种这个。还会有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不清的显现或者清净的显现等等，实际上这些都不是法性，不是法界的这个自性，只有当到佛地的时候，二整个一个二取三论， 粗粗细细的这样一种这个分别念才能够彻底消尽啊，完全能够彻底消尽。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方面了知的时候呢，这个比喻对照我们修行来讲，我们要通过这个比喻的了知啊，我们啊就是说即便是看到了，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六根，我们的六识能够体会到外境，我们要坚信通过各种各样的理证坚信确实不是真实的啊，没有一个什么是真实的，那么我们所见到这些都是内心当中的实质而引发，实质而引发的。所以说我们要相信净言之所见，这个净言之所见是谁呢？就是菩萨呀，或者就是说这样一种佛啊，他给我们开示的这样一些万法无所缘，一些万法都是空性的，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要诚信，这个就是实体啊，这个才是实体。这个实体的意思呢，这个实质并不是实有的意思，这个实是真实的实啊，真实的啊，真实的本体啊，啊，真实的本体。所以有的时候是实空啊，啊，实体啊，啊，实有啊，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些啊，就是说是这个搅在一起。但是它出现的场合，我们应该分析，那么我们就教给我们的窍诀。像这样一种这个出现在什么场合当中？那么如果是出现在应成派的这些观点当中，这个实体绝对不是真实的意思，这个实空也不是真实啊，不是这个实有的意思，就是真实的意思，真实意，真实的圣地。这个真实是关带于这个实体，是关带于颠倒性而讲的，啊，关带于颠倒性而讲。啊，因此呢，我们就是说从这个空性的方面来了知，乃至于就是说我们学了他空之后啊，通过他空的这个观点来了知这个问题，也是很殊胜的。把这个问题结合起来之后呢，你再去看密宗的观点，那就更明显了。啊，这个就讲得更详细，讲得更明显。反正呢，这一切的现况而定也好，或者一切的实相现象而定也好，都在帮助我们怎么样了知一些万法的自性。所以说，前面我们主要是讲的比喻啊。此一耳呢，这个就是讲它的这个意义啊。这个意义呢，前面我们分析的时候已经分析过了，就是说众生所见到的这一切，你认为有显现呢，或者你认为有他身呢，这全都不是真实啊，没有真实的。所以说我们从所见的二谛来分析的时候呢，世间无害啊，这个世间根本没有害。因为就是说是众生所见的这些都是颠倒的，佛菩萨所见的这个无他身啊，佛菩萨所见到的一切万法无缘的这个自性呢，才是真实意，才是真实意。所以我们不能够随顺于凡夫的这个颠倒性，而应该随顺于佛菩萨的清净所见啊，随顺于清净所见，像这样我们才能够在这样的状态当中发现这样一种实相，发现一些万法的本体。否则的话，我们永远是处在无始以来就处在这个轮回当中，无始以来跟随实质而转，但是呢，现在还是这个状态啊，就是说是还是这个状态。如果我们以前早就学空性的话，早就解脱了。那么现在我们开始修空性的话，在不久的将来很快就会解脱，因为这个又是直接的对峙啊，这个就在讲实相啊，这个讲实相。所以说我们在学佛法的时候呢，确实是呢，就是说从真正的观待这样一种这个世间的所求和佛法的所求来讲，二者之间的这个意义那是没办法比的，没办法比。就是说我们从这样的时间来讲，如果就是说我们是观察的，在轮回当中我们一直在追求轮回法，现在还是一无所得，现在相对当中还是充满了烦恼和这个业。那么如果我们以前早就在几个劫之前，或者说是开始修空性的话，开始对佛法是追求的，现在早就解脱了。那么从现在开始来讲，也是如果现在我们还是在追求世间法的话，还会在轮回当中继续漂流下去。那么如果现在开始把这个主要的精力转在佛法上面去，听闻的时候下功夫，思维的时候下功夫，修行的时候下功夫，那么一直对佛法方面就是说经常串习的话，通过很多这个经教啊、经典和论点的校正呢，可以证成很快就会解脱，啊，非常快就会解脱了。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说是这个轮回的法呢，我们圆轮回的法，那就是说是这个花很多的这个时间，没有一点收益的；而佛法的话，你花很少的时间啊，可以获得这个很大的收益，可以说是一劳永逸，啊，一劳永逸。很多修行者通过一生的努力就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了，这个叫做一劳永逸啊。所以说就是我们在学习佛法的时候呢，还是要把这些问题呢反复观察。虽然我们就讲了很多次，讲了很多次，但是就是说是再讲的原因，就是还是要把这个观念好像是调整，要调整一下，就是说对于世间法和出世间法二者之间的利益呢，再做比较啊，再做比较，才能够压住我们内心当中对轮回法的贪求。因为轮回当我们在轮回当中呢，就是说对于世间法的贪求它已经自在了的，而对空性的追求并不是这样的，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很强烈的兴趣。所以说在这的比较完之后呢，我们就会转移方向，不再追求世间八法了，开始追求佛法的这个利益，开始修行佛法，开始体验佛法，通过一切可能的手段来修正佛法啊。这个就讲到了这个实体，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这个实体讲完之后呢，在这个知识当中啊，它也是还有一种这个讲法的， 就是如果一切万法是无所见的，一切万法都是无所有的，那么佛到底证悟了什么？佛到底他们通过他的智慧见到了什么？那如果一切万法是没有的，佛见什么？什么都见到。那么这要怎么理解呢？这个实际上也是一个就是说是在各大经论当中呢都是讲到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就是说是这个佛什么都不见，什么都没有见，为什么呢？因为无所见。那么就是把这个无所见在名利当中安立为见，把没有见而已安立为见，什么都没有，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什么都不存在，就叫做一种清净的见，没有见到任何法，就叫做圆满的见，就见到圆满的见。这个方面就是在这个学习过定界宝论里面，定界宝论当中第一个问题在结束的时候也是这样讲过的。啊，实际上我们在寻找法义，我们在寻求实相，那我们寻求的实相到底是什么？最后摩诃萨就说了，你什么都找不到的时候，什么都没有见的时候，这个就是真正的见，这个就是圆满见，我们就要找到这个实相。实际上所谓的实相就是说是我们在凡夫内心当中觉得有一个什么精华啊，一个闪闪发光的东西啊，就是说通过就是说是这个千金啊，就是说很多这样艰辛寻找，终于找到了，就像就好像我们找到一个如意宝一样，没有这样，没有这回事情，真的没有这回事情的。真正的这样的修佛法，不是找到一个实实在在的闪闪发光的这个东西在那儿，什么都没有啊，这个就是实相，最后什么都不见，这个就是真正的见，这个叫圆满的见。佛陀就是这样的啊，佛陀就是这样。随着我们对这个问题要再再的观察。这个时候什么都不见而安立为见呢，只是对我们来讲一种安立，那么对佛的境界来讲，对菩萨境界来讲，连这个都安立不了，连这样的自信都无法安立的。因为他在这个入二谛经当中，佛陀的入二谛当中，入二谛经当中也是这样讲过的。那么如果说是在真圣义谛当中呢，你如果说这样一种圣义谛是生与义的所境的话啊，就觉得就通过身体啊，通过语言啊，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啊，通过这样的心来进行啊，就是表示找到了圣义谛了。如果这个圣义谛是生于的所境，这个不是圣义谛，这个叫世俗谛。为什么是世俗谛呢？因为它是圣义的所境的缘故，它是生于的所境，所以说它就是世俗谛啊，它完全就是一种世俗谛的自性。那么就是说是真正的圣义谛是什么呢？真正的圣义谛超离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严师，乃至于超胜一切自治的境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圣义谛都就是说是这个圣义谛不是一切自治的境界，一切自治没有办法圆这个圣义谛，圆不了圣义谛，就是这样的。为什么就是说是一切自治都没办法圆圣义谛？这个好像我们无法接受的。为什么？因为佛这个圣义谛是这个一切自治的所境，它是智慧的所境。那么如果说是这个圣义谛不是乃至于超胜俱胜一切自治之境的话，我们觉得很难以理解，很难以理解。那么到底这个方面怎么样安立呢？这方面安立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真正这个圣义谛作为所境，佛陀的一切智慧作为人境的话，这个是二趣啊，这是二趣。我们说这个佛啊，通过他的智慧见到了一个圣义谛，而且是真实见到了圣义谛啊。这个方面就是说，佛还落在二趣当中，因为有一个人见所见啊，有人见所见，而佛陀呢完全没有人见所见，没有人见所见的安立。所以说，就这个侧面来讲，佛的智慧不是能见，圣义谛不是所见，这个角度来讲就乃至于超胜俱胜一切自治之境，一切自治这个智慧也见不了圣义谛，在圣义当中没有这样一种能见所见，因为安立不了能见所见的缘故，也没办法宣讲。为什么没办法宣讲呢？在这个比如说二谛经当中讲了，以无生法不能宣讲无生法，无生法不能宣讲无生法，也就是说你能宣讲这个是无生的，所宣讲也是无生的，那么二者都是这个无生的，所以说也就是无生法不能宣讲无生法。通过这样的道理，就是说通过无生法不能证悟无生法，圣义谛也是无生法，那么就是说佛陀的智慧也是无生法。实际意义上，在究竟来讲，二者是一味的啊，二者是一味的。如果是一味的话，哪个是能见，哪个是所见，哪个怎么可以安立真圣义谛是佛陀的所见呢？没办法安立的。所以说，如果你要从真实的究竟的圣义谛来讲的话，没有一个圣义谛的概念。如果我们觉得有一个圣义谛的概念，就是世俗。为什么？这个是你分别性的状态啊，是分别性的状态。所以说菩萨在入根本慧定的时候根本没有这些分别，佛陀在这现见啊，就是这样一种这个圣义谛的时候根本没有这些分别。而我们讲这些，我们讲菩萨的位，讲圣义谛佛位有什么样一种帮助，实际上在我们觉得见的时候，哎，我们要知道觉得见的时候对我们有帮助。原因呢，我们就知道实际上这样一种这个圣义谛啊，我们不要认为有一个所缘啊，有一个所缘的空性在那儿，在我们觉知到一个见怎么样？实际上就是说，如果你认为空存在，如果认为空实有的话，那就没办法调伏了，啊，没办法调伏了。就是在中论等等当中，宝积经当中都是这样讲到的。 因为空性是能够对治实质的。那么如果你把空性的智慧是有了，那没有再让你抛弃这样一种空性的法了。这个方面在觉得见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实际上空性也不是一个究竟我们所知的境。那么如果从修行的层面来讲的话，那么的意义就更大了啊。修行的时候就意义更大了。我们修空性的时候呢，喜欢把空性作为一个所缘放在我们的面前，或就是说把这个空性作为一个所缘境，然后我的分别心去观察啊，观察来观察去啊，就觉得我们是很有意义的。为什么我在修空性？当然了，就是说从这个一个侧面来讲，从初学的角度来讲应该这样。但是呢，就是说如果从究竟的侧面来讲呢，如果你把空性作为一个所缘境，乃至于你把光明啊，把大圆满这些做一个所缘境，这个永远不是正道啊，不是正行啊，不是正行的。所以说就是说是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你还有一个能分别的心去圆一个所分别的空性。虽然就是说这个所缘的境呢，作为一般的凡夫人来讲，你的所缘境尤其是这些其他的这些妙喻啊啊，其他的庙宇，作为修行来讲，你原来是空性，名词上好听一点，实际上都是执着，都是二取啊。如果你要说我是修啊，就是说是这个无作瑜伽师啊，我是修这个啊大空性的修行者，那根本没办法安立了，安立不了。所以说，真正要修空性的时候，你要了知这个无所修啊，你要了知这样一种这个圣义地不是所缘的话，你必须要从不是说你有一个所缘境，我就在的缘它，然后从这个方面来积累你的空性的质量，不是这样的。就像我们在的讲过的一样，不是累积，而是分离啊，是分离。就是说，你为什么有些人讲修空性的时候呢？你最主要的修法是观心性本空，正在起中间的时候，你要知道是无自性的。啊，就不要把它做一个所缘境，啊，修的时候就必须要这个习惯呢，在起心动念的当下，你要去认识它的无自性，慢慢慢慢，就是说你的分别心应该越来越少，啊，越来越少，这个是一种脱离执着的状态啊过程，而不是在累积的过程，啊，不是在累积啊。所以说，如果我们是还在累积的时候呢，这个就是离正道还很远。那么，如果我们现在已经发现到了，哎，不是累积，真正要修正行的时候，应该是分离。把我们的执着从粗到细一层一层的分下去，最后什么都不执着，什么都不圆，而且这个是真正的一种善的无所缘的话，这个还算是真的一种修空性的方式了。所以说很多这个窍诀当中都是这样讲的啊。我们在看的时候呢，就是说你不管从你讲直断的时候也好啊，还是讲其他的这个四部境界的也好呀，你真正发现的时候就是这个规律都是一样的啊，这个规律完全一样，都是在从粗到细的一种实质在分离的过程啊，就是在让你的这个分别性逐渐减弱，来自于消亡的过程，而不是说在怎么样累积的过程，啊，不是累积的过程。如果你如果我们了知了这个问题之后呢，再去看这些修行的窍诀的时候，再看这些修法的时候呢，也许还有一个这个真正的了知啊，一个了知。所以说啊，月真菩萨他在讲完这一段之后呢，就是说实际上的这个真圣义谛呢，没有这样一种这个生和无生，没有这个实有和无实有，啊，没有这样一种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啊，就是说是这个常啊、无常啊、苦啊、乐啊，所有的这个所缘形象，所有的执着都不存在。也就是说，必须要打破所有的分别，把所有的分别念头打破之后呢，才可能趋向实相。那么，就是说了知这个，我们再看一乘派的系统的时候，那它这个特点就很明显了，它是完全止破不立的。我们它破什么？破外道，把外道这些执着破掉，然后破小乘的执着破掉。啊，破唯识中，唯识中的执着破掉，乃至最后破秩序派，而且秩序派的这个最危险的执着也破掉，啊，这个就是他真正要表现出来的菩萨的根本慧定的境界。这个才是实相，什么都不能执着。只要你对圣义地还有执着，你只要对所谓的心识与他起还有执着，啊，你对这些微尘还有执着，这全都不是实相。我们的心如果一旦落在这个上面，那就不是实相，乃至于如来藏，乃至于光明。如果这些方面在我们面前，在我们分别心面前，你还有一个所缘的话，这个就是障碍，这个叫法执。啊，这个是用法执，所以通过这个法执会产生所执障的。你说呢？就是来自于这个如来藏本性也是空性的，它也是无所缘的，啊，它这个自空啊，讲这个空性的时候，确实是力量很大。就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去，一旦能够相应的时候呢，它的力量不是一般的，它能够帮助我们内心当中的这个粗粗细细的实执，一刹那之间彻底远离的这样一种修法，什么都不执着的修法。所以说这个方面很深很深的啊，这样一种教育非常深，所以我们听一两次不一定能够体会得到。慢慢学习这个自空，慢慢学习之后就会发现这个自空的这个精髓。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讲他空的时候，似乎啊，好像这个自空是不是低等？没有这样的，讲的时候还没讲空啊，没有讲光明啊，没讲如来藏啊，当然是讲的方面是这样。但是从修行的层面来讲的话，这个这样有一句话，自空就是说什么都不执着，离弃希望的状态就是光明。 如果你证悟的时候就除了这个之外没有什么光明的，没有什么光明可以证悟的，所以说这种空性它本来就是本来就是光明无二，但只不过呢是针对于凡夫来讲不给你讲光明，因为我们如果在凡夫来讲本来的心当中就是分别你的状态，在正面给你讲个光明的话，非常容易落到这个正念当中去，非常容易啊认为这个光明是存在的，而且经典当中他就正面给你宣讲啊如来藏是怎么存在的，光明是怎么存在的，然后如来藏是怎么恒常的。那试想我们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智慧观的，一刚开始学这个的时候正面给你讲的时候，就把这个如来藏这个变成一种执着的对境了。但是如果是在智恐当中的话，它是主要针对实质分别心给你打破，把你所有的执着打破，这个能相应实相。如果你真的相应实相的时候呢，你光明如来藏就能够双面的同时就可以显现，完全可以显现。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如玄义所偏激的啊，这个颂词实际上真正要讲这个圣义地的时候，很多很多殊胜的意思都在这个颂词当中，把这个颂词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说对于我们抉择通过比喻和意义的对照，抉择世俗地和抉择圣义地的时候啊，通过比喻来抉择而修行的时候，像这样的话都有一个非常非常就是说是深刻的了知。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学的时候呢，好好去体会啊，体会这样一种颂词。当然就是说在座的有很多差别，有些是学了很长时间的，有些呢是还没学很长时间的，也许就是说我在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就觉得很殊胜很殊胜，但有的时候就是不一定觉得什么殊胜啊，或者怎么，或者有其他的理解的方式都有可能出现的。但是就是说按照月城论师的这些观点，按照很多大祖师的讲义来看的时候呢，我们对于这个颂词啊，应该就是说是慢慢的学习的，会产生这些坚不可退的这个信心的。今天讲的这个